我们现在开始要读的是马太福音，这是我们的新约读经班的一开始，还是一样，我们新约读经班有一样的经句哦，请我们一起来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这次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读的神的话语呢，不是在读一个知识，不是在读一个教条 乃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他在教训读者，从正面，从反面，并且呢，要我们从生命里面做完全的改变，这是我们读经的意义。所以呢，这都是有益的。重点是要我们能够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不是造桥铺路，而是真的在神所喜悦的事上努力为主做见证了。那一开始在新约读经班的开始呢，我们就重复一下，我们读经期间呢，每周会有读经的主日学，每次上课大概1小时，上课的内容就是上一周所读过的5章圣经。那在旧约读经班呢，是一次读一天读2章，一个礼拜读10章。那新约呢，里面内容比较丰富，比较需要思考，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天读1章。那我们这个上课的内容就是这前面5章的一个复习哦。所以这个课不是讲经班也不是听经班，也不是查经班，这个班呢是读经班。重点是每个基督徒每周按照进度来读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肖牧师为我们提供了藏在主里的灵修教材，所以呢，大家读完经，然后思想，然后还有这个读经教材来帮助我们对每一章圣经有提纲挈领的领导理会啊，所以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经，来有更多的收获。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这圣经哦，先复习一下这个四福音书。我们现在要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圣经的头四本书里面的第一本，那头四本书都称为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称为四福音书。那它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主题呢是救赎，主体是耶稣的事工，就是它的内容讲到的是耶稣的事工，而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为除去世人的罪而被钉死十字架上，以代罪的方式完成了神对世人的救赎。他在这四福音书里面，重点就在讲这个内容哦。那一个重点需要提醒的就是，福音书不是一个传记，不是耶稣传。那如果是讲到耶稣传的话呢，他就会很详细的罗列里面一个人的成长、生活背景以及到最后。但是呢，这里面不是在讲主耶稣生平的故事，而是在讲神儿子降世为人的一个见证和记录。那他呢，来到这个人间是为了什么？为的是救赎世人。他做了的重要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如果我们看上礼拜也看到，约翰福音有讲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呢，是写不完的。那但是呢，他写下来的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那我们可以借着能够来信主。那他的事工呢，是救赎性的，但不是只有上十字架。它里面包含了传道、医病、赶鬼、关怀罪人、造就门徒，还有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受难以及复活。那四福音书上次有提到过，有3本是很接近的，有一本呢，是比较不一样的。那3本比较接近呢，称为对观福音。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在直接讲到耶稣的事工。马可跟约翰从事工的 开始讲起，就是主耶稣三十岁左右开始传道的时候讲。那其他呢，有讲到了主耶稣降生的部分，像马太跟路加有讲到，马太强调约瑟的部分，那路加呢强调玛利亚的部分。而约瑟和玛利亚呢是主耶稣肉身的父母，所以这边一个强调，主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主耶稣的起源，而是主耶稣他在亘古之先就已经有了，而是他在降生的时候呢，是进入人间的一个方式啊。前面有预备，有讲到了施浸者约翰，后来呢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这一切都是在讲到他道成肉身进入人间的一个方式。那神成为人子，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目的是要为人赎罪，好使死在罪中的人可以因他得生命。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这也是我们信主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它精简而有条理，它有一些特色，它的内容也是很多的，最长应该是路加福音，但马太福音内容也相当的多。但是呢，它是精简而有条理，它有非常容易诵读，常常在崇拜中使用，在过去一直到现在常常被拿来用来教导，里面有很多的很好的内容。那天国的福音讲到的是，天国这个词呢只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那如果我们都知道，之前有提到过，马太福音比较是针对犹太人，而犹太人对于神这个字呢，或者是称呼神是非常敬畏的，多不称，所以呢用天国这个字来表达。那其他福音就直接称为神的国。那第三个，他强调弥赛亚。马太福音是引用旧约最多的福音，为什么要引用旧约呢？如果大家都一直从旧约开始读到现在，就会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很关键的，在直指人的问题、人的罪。一开始讲到这个摩西五经，讲到神的心意、神的诫命、律法颁布下来之后呢，在历史书就证明了人真的是在罪里面挣扎，他的子民在最终挣扎没有办法复兴，然后呢？诗歌书是人对神的赞美，然后这个先知书呢是神再次借着先知将他的心意呼唤罪人回来，但是这一切都直指人没有办法自己得到救赎，需要神来救赎，都直指着一位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呢，旧约讲到的是将要来的弥赛亚，而新约就是证明弥赛亚已经来到。而马太福音引用旧约最多的福音书的关键呢，就是在讲到这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马太知道，应该是所有读旧约的人就应该要看到的，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所以马太将他们引证出来。还有强调耶稣的教导，马太记载了耶稣教导是最多的，还有五大宝训，形成马太福音很明显的一个结构。所以它里面对于主耶稣的教导讲得非常清楚而详细，这边就有提到说马太福音和牧师在这边整理了有五组的宝训。登山宝训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像里面讲到的八福，这也是我们今天上个礼拜大家所读过的经文。然后呢是差遣宝训，当他差遣十二门徒的时候所讲述的一段服事的一个内容。天国宝训讲到了天国的比喻，那品格宝训讲到了一个人要怎么样子在世上生活的一个宝训，未来宝训讲到未来，他将要未来的事情，这个圣殿将被毁，然后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景况稍微的描述了一下。那之所以会这五组会讲到的比较一组一组的来说呢，因为每一组都像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主耶稣最后讲完了都会有一句话说耶稣讲完了这话，所以每一组都有类似的话。那我就卡比在右下角这边有讲到了耶稣讲完这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这在登山宝训讲完的时候有讲到这一段。然后呢差遣宝训有讲到耶稣吩咐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也就是说表达出来说这不是一个主耶稣讲到的一个收集，而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内容把它讲完。当然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收集，但实际上当马太这样写的时候，应该就表示主耶稣很精简的把 很多的教训在这段时间里面都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就来看，就大家如果可以打开圣经呢，就打开圣经。那我也把经文呢 copy 在这个 slide 上面。那一开始这个经马太福音读经呢，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一开始有一长串的名字。那一开始他有讲到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直接开始讲到一大群人名，很多人就讲哇，这个人名要怎么看呢？尤其又不是中国人人名，又是外国人名，又讲的很不清楚。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读过旧约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这每一个人名不是人的名字而已，这里面人的名字也包含了他这一生当中的记录，在旧约里面神怎么样子使用他，神怎么在他生命当中有任何的记录，大部分在这里面都有一些章节有提到过。亚伯拉罕不用说，讲到了非常的多。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然后呢就生到犹大和他的弟兄了。雅各有12个孩子、啊、就是12个支派，所以每一个都有讲到。那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提出来，就可以知道在旧约里面、哦、如果大家读过旧约，那上过旧约读经班就会知道，旧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约，一个呢叫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呢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就是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这后裔呢保罗解经说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子孙，不是每一个子孙，所以呢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而大卫的另外一个约呢，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你的宝座必坐到永永远远。那很显然的大卫呢他的子孙并没有坐到永远远远，唯一能够成就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大卫的宝座他们的国灭亡之后，他们都期待一位大卫的子孙将会来到。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都直指着主耶稣基督， 都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当时读过旧约的人，都应该清楚知道他们正等待的是那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那正面就提到了马太是对着犹太人讲的话，他第一句讲的是非常有力的，他说亚伯拉罕后裔，万族要因你后裔蒙福，大卫的子孙，讲的就是弥赛亚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大卫这一切。所以这42个人的名字呢分成14代14代14代，我这样稍微做了一个编辑，从下面就讲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到基督、哦、所以这里面一个关键是亚伯拉罕，然后一个关键是大卫，然后就是他们被迁到巴比伦之后到耶稣基督。那当然很清楚的知道这十四代呢不是 exactly 十四代，不是真的就只有这十四，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这个大卫的家谱，就是当然是他们的王的家谱呢，很清楚就少了亚哈谢啊，或者是约阿斯、亚马谢。有人说是因为他跟这个他们的这个不好的历史有关系就拿掉，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他是拣选性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来讲、啊、那我们如果看这个家谱，刚刚都有提到过说这个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神的心意，都在旧约里面都有提到。那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当然除了大卫以外，大卫、亚伯拉罕，就是里面出现了几个女生的名字。那这在牧师给我们的这个灵修教材里面有特别提到过，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在古代，你不要说犹太人，就是很多古代的时候，女性的地位都是比较低的，那家谱是不可能放在放女生的名字。但他这边就有提到说，这边讲到的有四个加上玛利亚有5个女生的名字。那这边有提到说，前面除了玛利亚以外，前面四位 四个女生的名字呢，其实都有一些从人眼光看来是不太好的历史。像塔玛士，塔玛士生法拉斯和谢拉是一个不光彩的过程，她跟她的公公发生了关系。然后呢，拉合士呢，拉合士很清楚的，她是本身就是一个妓女。那路德是她是很好的，她的在路德记里面讲的，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很好很有信心的一个女子，但是呢她有一个背景，她是什么摩押的女子，在旧约里面就有提到过摩押的人不得进耶和华的会，但是呢神的恩典超过了这个一切，所以路德是可以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那路德呢也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所以路德就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出来了。那接着呢有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呢是谁，就是拔示巴。所以每次提到拔示巴，从来都没有想要避免他跟大卫之间是不好的关系，因为大卫怎么会从乌利亚的妻子，从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生所罗门呢？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了是他们犯奸淫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呢都从人的眼光看有某部分是不光彩，但是仍然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因为都为了要成就神的心意在当中。然后呢接着迁到巴比伦之后，就是就讲到了这一切一连串，接着就讲到雅各生约瑟。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你看这一段描述是蛮特别的，他并不是直接就说约瑟生耶稣，他是讲到约瑟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是因为他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跟这个约瑟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他是在肉身在称谓上他是玛利亚丈夫，其实主耶稣是从为女子所生，他是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借圣灵感孕而生的，就是这42个家谱。如果我们回头再去看每一段，这个像拉合士这一段故事，在约书亚记里面用了两三章的机会。我们如果说单单去看旧约，会发现为什么需要对一位这样的女子讲这么长的内容。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就会知道啊，拉合士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路德士更是不用说，这里面讲到很多内容。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如果大家有看过旧约的话，就会觉得这段家谱是很美的家谱，里面真的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那我们就看到这边讲到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我们刚刚有提到过，那家谱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时代的桥梁，马太福音一个家谱来连接新旧两约。因为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都期待那一位，到了新约已经重新的开始，那他们所盼望的，它是一个桥梁。因为从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到我们现在的新约，我们中间只隔了两个礼拜，只有这个许穗讲了这个马拉基书，然后我讲了这个新约，但中间实际上的时间差了多少？有将近400年的时间。这是说沉默的400年，神并没有借着先知来讲，对他们讲述我，所以我们称为沉默的400年。当新约开始的时候，一个亮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马太就用一个时代的桥梁，用家谱来连接新旧两约这块，不是一个全新的，而是连接性的。那时候满足呢，也提到过说，其实在旧约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心意的意思。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所应许的那位呢就降生到人间了。那这应许的成就就是万国的应许，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在旧约有两个最重要的应许，一个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接着呢你的子孙会坐在宝位上宝座上，神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他们有这句话，但是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说这个他们的王朝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就没有任何 confuse。 他们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哎，你说明明会坐在宝位上， 他们也以此来自满，说我就是这个犹大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一定会没有问题。结果呢，没有了，没有怎么回事呢？他知道，终究神的话不会落空，所以终究会有个子孙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期待的应许啊。那刚刚有提到过，为什么特别讲十四？因为很明显的，不只有14代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马太注重结构，他把10代呢分成3组。那我刚刚这里面也有提到过，有这3组。每一组14，14是7的倍数，7和3都是完全。如果说单就数字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他用这个数字也可以说。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的数字。大卫的名字哦，这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的原文。那它有3个字母，那3个字母是按照顺序的话呢，第一个是第四个字母，第二个是第六个字母。如果把他的名字算起来，他的名字有个数字是14，所以用这个来说也是一个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定论。那牧师也有一个自己的领受，就是说常常我们看到了42这个数字在旷野。在民数记33章有讲到42站，在旷野的时候记录了42个地名，那每一个地名呢，就是他们进入那个地方，进入应许之前有42个过程。那如果应许投射到这里呢，恩典也有42代，那这个就很有应许，就说一个这个家谱呢是一个救赎的家谱，是一个神恩典的历代的一个过程。那这边有提到过，说他的5位女性的名字：他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玛利亚。人呢，弥赛亚都因他们而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家谱的一个重点。那看到家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讲到了家谱，但是呢，你会发现里面的名字有些不一样，所以呢，一般都同意马太福音是从耶稣的。父系就是讲约瑟的家谱，那玛利亚那个路加呢，就讲玛利亚的家谱，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提到说，马太福音比较重视的是约瑟的这一方面，那路加呢讲到了是玛利亚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故事，就是提到了约瑟做开始啊。接着在家谱讲完，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这边就。我把经文就卡比到这边就讲到，他的母亲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就讲到了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圣灵，因为她还没有迎娶，就是未过门的妻子居然已经怀了孕，这很显然是有问题的。对于一个义人，这边讲到的义人不是说他的品德的问题，而是说他是遵行律法的人，而且他很忠心的遵行律法，所以按照律法这样子的女子呢，我们不由分说的直接可以把她。休了，甚至呢，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不愿意就是公开说，你看我未过门的妻子居然怀了孕，当场羞辱他，用石头打死，不是，他还算是好，他说那我还为你保留个颜面，我把你休了，但是我要暗暗的休，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他有这个想法，这也是情有可原。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的怀孕是从圣灵来，也就是说，她这一个怀孕呢，并不是她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而是从圣灵来。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那这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句话就很重要，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所以才会在未过门的妻子当中发生。因为他是圣灵而来，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从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话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知道会有个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上次有讲过，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那救主，就是有一位会来救他们，来救他们做什么？他们心里想，我们呢，自从这个朝代末期就被人家打得乱七八糟的。还被人家掳到这里那里，他们心里想，这个救主是把他们救出了那些其他外族的高压权势，让他能够得到拯救。但是这里面讲到的救是从哪里救？救的是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也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跟那些人一直常常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原因，是他们心里总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为什么特别要把他起名给起名叫耶稣呢？耶稣就是亚兰文的发音，他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这个耶就是耶和华的，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就是亚兰文的念法，耶稣就是耶和华救赎。那目的呢，救什么？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里面刚有提到过，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了这个旧约的应许，说他就特别讲到说，应验着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讲到以马内利，也讲到了这段事情，就童女怀孕生子。那主耶稣呢，就是以马内利。而这句话呢，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所提到的。在当时，应许常常有两部分，在当时有应许，有成就，但是那个成就不完全，因为以马内利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两次，那讲到神与我们同在就更多次。如果把这里面提到更后来有一位婴孩赐给我们，他要称为全能者，这个内容就没有办法在当时能够成就，只有到主耶稣基督才成就，这就称为应许，这个预示，称应许到这里才开始成就。然后呢，约瑟有一个反应，他就遵着主的吩咐，吩咐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取过来，起名字。他做了没有？他做了，把这个未过门的妻子，而且怀了孕的未过门妻子娶来。第二个呢，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他是一个真的在神里面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可不是普通的信心，这个他们需要承受的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外人眼光看来，人家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也解释不来，解释了人家也不懂。所以这个呢，他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来去承受。玛利亚也是，玛利亚也承受这一切。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神心意里面的人拣选来，成就了神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哦。所以这边讲到约瑟的选择，他是个义人，所以他可以退婚，但是呢他有怜悯，他也可以站着人，其实不论任何人都有很足够的说法说，这个要我承受太难了，很多教会的事工什么时候你要我做办不到，但是呢约瑟要做的这件事情不一定十分的累，但是呢这件事情是很辛苦，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的。其实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承受的非常大的压力，这都是需要对神忠心的顺服，这很重要。那神的旨意呢，神拣选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蒙拣选的人是可以选择顺服，也可以选择不顺服。在旧约里面，约拿也曾经选择了不顺服，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了他们面对的未来的生活不是说一两天的，很多那种印记是很长久的，那这种长久的印记很令人困扰，但他们选择了什么？顺服，选择了顺服。所以呢约瑟就遵着主的吩咐将妻子娶过来，玛利亚也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不，所以光就是第一章已经讲的哈，我们已经讲了一半时间了，就表示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因为人的历史在这个时候将要有一个惊天动地全然的改变。到了第二章开始讲到的是希律王，那希律王的时候清楚讲到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在路加福音有讲到说为什么耶稣会生在伯利恒，是因为他们要报名上册，耶稣也才会从约瑟和玛利亚才会特地到伯利恒来报名上册。那这里面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来就是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安安静静的没有发生过，在古代有很多人按照星象什么也在算到有这一位做犹太人的王， 那有西律王听了就怎么样？当然不开心，说怎么会有我是什么？我是犹太人王。虽然他是以东人，他是犹太人王，因为另外王是什么？以前的王换王不是单单，除非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自己的孩子像唐太宗这个也会随便乱来的，那更何况是换王，那个王对他一定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心里不安。在中国也是，在我当兵的时候去金门，金门有个塔，那就是镇。他说有一个龙的尾巴在那里，就要镇。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皇帝听到这里还得了？那边有个龙的尾巴，就把又用一个塔把它镇住。所以听到另外一个王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特别的地方是西律王听见的不安，耶路撒冷人不安什么劲儿呢？对不对？他们高兴啊，有王嘛。那听他们现在王是以东人，像什么呢？但是他们心里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轻轻松松的结束，绝对是一场很大的。他们心里面，我们刚讲到，上次有讲到说，他们已经渐渐安适于在被西利尼文化、罗马的这个政权了，有很多人都已经接受了。但是当这个事情又要被提起来的时候，心里很不安的。他这个时候，西律王很聪明，就问是在哪里，他说哦。是在伯利恒，因为呢，在弥迦书里面提到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牧养我以色列民。也就是说，他会再出现在一个我们一般人认为，如果出现在耶路撒冷，大家都很熟悉，好像很理所当然，但是却是在一个诸城里面最小。他这边不是最小，在原文讲到是最小的，他这边强调的出来是讲到说。这一件事情，因着这个弥赛亚这个城将不会再小，会过来牧养以色列民。那西律就招了他来说，是什么时候啊？那我好去拜访啊。他其实什么不是嘛？后来都知道。那结果呢？他们听了王去，这那个星了呢，真的指引他们。他们进了就怎么样？进了房子，进了小孩和他母亲，他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黄金、乳香、没药，然后博士因着梦中的指示呢，就不要回去见西律。所以神的心意有在这边引导。如果回去见西律，那这小孩子的生命呢，就蛮危险的。所以他就不回去了，就离开本地，回去离开，回到本地。他们回去以后，有使者呢，就向约瑟显现说，带小孩子跟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这件事情呢，西律已经有恶念出来了，他会要除灭你，所以约瑟就怎么样，又再次的顺服，到哪？这次不是到别的地方，他跑到了国外，到了当时的埃及去，一直住到希律死了。这怎么样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何西阿书11章1节。那如果我们回去看经文，会有点特别说，说这句话为什么是在指他？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本来是指着讲到的是以色列民，但是呢，这里面强调出来说，从埃及招出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意思呢，是在强调出来说，他们将要，神的心意将要从再次的兴旺起来，从埃及那里再次回到迦南，成就神的心意。这一次，主耶稣将真以色列人，主耶稣基督。呼召回来，将成就神真实的心意出来。那西律呢，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觉得，哎，叫你来你不来，真的就这样溜掉，大大发怒，这样，那你不让我知道在哪里，我就把所有我知道的都杀了。他就2岁以里的都杀了，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在耶利米书31章15节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以色列当时犹大国灭亡，会有许多的死伤在那里。那这里面也有嚎啕大哭，讲的是什么？他这边其实到了已经是一个安慰的话语了。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的是在讲到是以色列民，虽然会这个拉结哭泣不肯受安慰，但实际上神会安慰他们，神会帮助拯救他们。那接着呢，西律死了以后，有使者向 在埃及向约瑟，他说叫你去，然后接着又告诉你回来。回来以后有没有回到伯利恒或者是耶路撒冷？没有，他就到更偏远的地方，就称为拿撒勒。这应验先知称为拿撒勒，他将称为拿撒勒的话，那这句话就没有一个真正经文讲到他要称为拿撒勒。那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有讲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这边就讲到了这个根，这个字呢，就跟拿撒勒是有关系的。这个从他根生的枝子啊，枝子就是有拿撒勒这个字根在里面，所以呢，他们都认为就是常常讲到说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就是提到这件事情，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说法。那刚刚讲到约瑟的选择是什么？选择顺服，选择顺服。希律选择什么？悖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有选择，你是选择领受得恩福，还是悖逆得毁灭的？希律是以东人，然后他残暴闻名，然后曾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个应该是这样。对，他曾杀害自己妻子，为了追求权力。然后他听到了博士降生，就决定要除掉他。博士没回来，他去下杀令。你看他这个选择不要基督，还要选择伤及无辜。那刚刚呢，我可以没有特别强调我们读经有没有准确性。牧师问了几个问题，说东方来了什么人？东方来了博士，几个人？几个人？那他见到何处见到耶稣？见到了什么人？可以回答吗？你们看到有什么？有谁从东方来？从博士从东方来？几个？有几个博士？就几个博士，没有说有几个。但是我们常常在诗歌啊，常有一些圣诞卡啊，或者讲了，大家讲说，哦，是三个博士，这很难说，有可能是讲到黄金乳香墨药，一人拿一个，但是你要知道，这黄金乳香墨药是放在一个宝盒里面，不需要一个人一个人拿，所以这个博士呢，没有说几个，我们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讲三个博士，你要清清楚楚，这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但是要提到说，我们要分辨出来，我们是从人家传说出来当中来认识神，还是从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述的来去认识神。这一个我们有没有认识？不能从圣诞卡片里面来认识神。还有呢，他们进到哪里？第二个问题，他们进到哪里？这边讲到进到房子里。主耶稣降生是降生在哪里？降生在马棚。如果他们去看的是刚降生的主耶稣，他们不可能是进到马棚房子里嘛，他是进到了房子里，所以呢，这不是在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而是他已经是一个小孩子，他见到的是谁？见到的是小孩子，不是婴孩。所以呢，这个希律也不是说就跟你说是婴孩，你就还差两岁，不是，他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一个他有说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星啊，就要差两岁以下，就说他这个孩子呢，可能至少是他的已经是可以走路的一个小孩子了。这个是我们要需要从圣经里面来去看。我们现在开始读经，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用自己的印象来去读经，要用神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字看到了来去读经哦。所以这些问题显示你读经的准确性，准确的读经是了解神话语的关键，希望大家能够知道。那接着呢，就讲到了这个是刚刚提到过了，那这里面有讲到这是要应验，这边就马太时常引用旧约说这是要应验，这是要应验，那刚刚有特别提到过就不再说了。接着讲的是天国的福音，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这是马太福音三到七章讲到的是天国的福音，三到四章是讲到行动，五到七章讲到的是信息。一开始讲到的是这个预备的工作，施浸者约翰讲到的是预备，他讲的什么？他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也是提到了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 施浸者约翰不是那一位将要来的，而是那一位将要来以前，有人在旷野里面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位约翰呢，他有特殊的身份，身穿骆驼毛，腰束皮带，他就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当时的先知呢，他们知道的就是穿着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人。而约翰不是普通人，约翰他的父亲可是祭司。他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但是他对神的领悟被神呼召，没有领受祭司那样子的华服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在旷野面为预备。他叫他们说什么？要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要他们认他们的罪。然后呢，有许多人来，不是没有人来，有许多人来，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来到这里其实是有果效。他们来到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记得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一个呢是入世的一个敬虔派，那撒都该人是入世的呢，接受派，接受罗马希腊文化的这群人。他们也都来，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可是位高权重的，算是领袖级的人物。他们来，他们也说："哦，有我们很感谢，感谢主啊，有这个法利赛人来了，我们来让开，让开，让他们先进。"没有这件事情啊，他讲到的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要结束怀疑，他没有拒绝说"你不准"，而是说"你不是来就好了"，还心里想："我是亚伯拉罕子孙，你要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牧师有提到说，福音的预工，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做预备。这个预备是什么？预备你认罪悔改的心。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接受他。所以不是说福音的预工就是请人吃饭呐、啊，跟人家打好关系，而是要给他好的预备，让他知道接受福音的重点，你必须要认罪悔改啊。那接着呢，就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浸，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我给他提鞋也不会。那个时候是仆人提鞋，连这个都不配啊。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浸。这边讲到这个浸就不是普通的浸，是圣灵与火。这个火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审判。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扬尽他的场，把要用的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灭了。而圣灵呢，我们待会会讲到。接着呢，主耶稣下到约旦，来到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浸。那约翰说："哎，你怎么会来接受我的浸？应该我来接受你的浸。"但是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就是当做的事，我还是应该要做，因为我是降世为人，我是神子民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这个时候，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说："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这个灵呢是一个证明。第一个，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那临到我们身上，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子民。那这边就提到说，这是一个前驱者跟跟从者这一段三到四章讲到的，一开始讲到施浸者约翰，后来讲到呢是他呼召跟从者。那施浸者约翰呢，他的身份就是那位在旷野呼喊的人，他的信息是应该要悔改，然后呢，他的事工是什么？用水施浸，叫你们悔改。这个新施浸叫你们悔改。那灵与火的敬礼，就是说灵是证实，火是审判。你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用灵与火在圣经里面其实已经有解释了，有很多其他的解释，但是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主耶稣来，这个敬礼表达了证实与审判。那主耶稣在侍奉之前做了两件事情，是受敬与受试探。所以呢，主耶稣他这个预备，他圣别，将自己分别为圣，他得胜靠有试探的经验。那就有人问说，如果受浸是悔改，耶稣无需悔改，他为什么受浸呢？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解释。第一个，尽诸般的义，他要做神所认为当做的事情，所以呢，他没有必要，但是因为 知道这个敬礼是悔改的意义，所以呢，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与罪人认同，就是他既然他是人，他就承担了人所有一切所当成就。你说主耶稣无需悔改，那主耶稣有需要降世吗？不需要降世。主耶稣有需要上十字架，也不需要上，他没有罪啊。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与罪人认同，他知道人的软弱，他带领人的罪来去复兴，做门徒的榜样，就是所有门徒，你们不是只有今年信主而已，还要公开的受浸，这是主耶稣都做了，我们也应当这么做。接着呢，主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这边讲到说，有三个试探，有人说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些的各样的试探都非常的强烈。一开始讲到说他是人，所以他会饿，饿了以后呢，魔鬼就说，那你就把它变成石头吧。那主耶稣就用神的话来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那这里面重点是不是说你不可以吃，其实也不需要把石头变食物，在旷野虽然不是太多东西，硬凑还是可以凑到东西可以吃。重点是在这个时候他是在进食，神要他承受的，他宁可承受，而不是找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舒服一点。第二个呢，他到殿顶说，啊，你既然要听神的话， 那神有说主要为你吩咐他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主。那诗篇有讲到这句话，这是人对神讲的话，讲到的是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不会让他的使者拖着碰在石头上，是在一个神的心意里面是不会让他发生，而不是你把他当做一个试探，就说，哦，我又这样又那样，就看神要怎么做。所以神主耶稣又用神的话来去表达，接着给他看荣华，世上的荣华，说给你。那当然主耶稣不会为了这些世上这些 精巧的东西而引动，但是重点是他知道主耶稣来的原因是什么，来的原因是为了德国。你既然要来德国，我就把国给你，好不好？你跟我拜一下。但是主耶稣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动摇，说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边就有都有 Mark 里面他所引用的经文。于是魔鬼离开耶稣，他战胜了这个试探。所以呢，第一个讲到是生活的试探，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是要汲汲营营于这个世界呢，还是靠着神的话语来让我们站立。主灵的试探不可试探主，还有世界的试探要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接着呢，主耶稣就开始传道起来，他就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还记得这跟约翰施浸者约翰所讲的内容也一样，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天国不论是预工或什么，都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悔改信福音。那这时候他就呼召了，他到加利利海行走，看到两个兄弟是谁，彼得安德烈，彼得安德烈是他的兄弟。一开始呼召的是他们，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他们就什么样，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怎么舍了网跟从了他。接着呢，有第二对兄弟雅各和约翰，他们也舍了。所以牧师也提到，这边强调出来说，跟随耶稣是会舍的，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你都抓得紧紧的是没有办法跟从耶稣。你看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就舍了网，他们是打鱼的，舍了渔网，就是 我不再做这件事情了，我要跟着神。那主呼召雅各和约翰，他们舍得更多，连父亲船都不要了，他们跟随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跟随耶稣是有舍的，最终连自己都要舍了，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然后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传遍加利利，而且治好各样害病痛的人。你有办法舍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他呼召了门徒，呼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不是他自己可不可以完成，其实他自己可以完成，但是他愿意我们与他同工。所以呢，门徒是瓦器，主耶稣是宝贝，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门徒靠自己做不了，因为主耶稣是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就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他们不论是渔夫，是税吏，是人眼中看来的罪人或怎么样，最终 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你要舍弃才能跟从。然后耶稣怜悯群众，但是重点是在造就门徒。我们就看接着第五章就讲到了，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是这个登山宝训的一开头。从这里就看到为什么会说是登山宝训呢？因为他说他就上了山，主耶稣看了这许多人，门徒到他前面来，他开口教训谁呢？开口教训门徒。所以呢，这边就讲到了说，主耶稣看到这么许多人，有些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有些人为了这个各种不同的原因，为了病得医治。主耶稣讲的话是对谁讲？对着门徒讲。他不会说今天人多了我们就讲福音信息好了，我们讲他重点都是在造就门徒，那也让周围的人来听哦。这个八福讲的非常的好啊，讲的是虚心的有福，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有八个。那应该讲虚心呢，虚心是在是灵里面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什么都要的人，他要什么？他要神，所以呢，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心里面会有感动的，有人说他是哀痛于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有些人说哀痛于自己的远远离开神，都会得到安慰。那温柔的人就是顺服的人。后面讲到承受地，承受地 你要一块地，在当时你得要打下来才是一块地，但是神却说你是温柔的人，你顺服神，神就必将你能够承受的地就赐福给你。那饥渴慕义的人就是对那些对神特别渴望的人，你会有福。连续人，当然你知道自己软弱，也知道周围的人软弱，你连续他，你也会蒙连续。清心的人是什么 ？Pure heart， 你对于神，你没有那种世上的东西来沾污你的人，你可以看见神。使人和睦，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正是使人和睦的那位，他是使神与人和睦的那位。为义受逼迫，你会以为有了义我还会受义逼迫？为义受逼迫后面的十一并不是第九福，而是说你为什么会为义受逼迫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人会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因为在当初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登山宝训呢将一组主耶稣的教导集中起来，那刚刚有提到说是向门徒说让众人听嘛。那天国的福音讲到，我们刚讲到的这个八福呢，是天国的一个常态，人都应该是这么做。那接着讲了天国的见证，还有天国的义，这是天国的常态，幸福生活之道。有一件事情是，这有福了，不是说我今天不心虚，我今天心虚了一点，我神就说好，给你一个福。这个有福其实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状态。你若是虚心，其实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幸福的一个状态。这个幸福是原因是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的心已经到了一个平安喜乐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幸福生活之道。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有些人会自以为说 自认好 我已经记得我上次哭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这个很好。其实当你心里面柔软的时候，你看到神的话语，你会哀痛，你会哭。接着呢，他讲完八福就讲到了，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里面就讲到了，你是这样的人。但这里面提到为什么讲完那个突然讲到你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呢？这个很重要的意思。有些人会讲盐啊是防腐啊什么，这些都是已经太，我们不需要。这些对你有帮助，但是不需要这样子刻意去解释。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最关键是什么？你是改变世界的人，世界要因你而改变，因为你是盐，所以那些腐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在你改变，你不会改变，世界会因为你而改变。那什么叫失了盐失了味？就盐怎么失了味？盐失了味就不是盐了嘛，就是很简单，盐失了味就不是盐。神说你是他的子民，在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你是世上的盐，你就会要咸，你不咸就等于不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你就会亮，你就会为主做见证，你不亮那还当什么光呢？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若有这八福，你就会在世人当中显现出来，在众人面前显出来，是为人所能看见。你们是世上盐，世上的光，还叫人能够看见。看见什么？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人看到了，就知道你是主耶稣的门徒。然后接着他讲到，末来我想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会讲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你可以知道，常常有人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像一般的文士，为什么呢？一般文士就讲说，你看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解释看看它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了没有？懂了没有？这是文士。但主耶稣讲的是有权柄的，他好像是发了一个命令一样。你主耶稣发命令，好像说，哦，之前讲的都不算数了，我讲才算数。主耶稣不是。他要告诉你的不是废掉，是成全。你之前所听到的那些都对，但是你没有听到真精髓。所以呢，他讲到一个重点，是你的义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教导你的那些东西都对，但是你还要更深一步的要知道那个，你才能够教导。所以有人说后面这些内容并不是神再次的颁布更细微更令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律法，而是讲到了律法当初颁布的真实的心意，就是人的心最根本的改变。而主耶稣基督来，不是只是教你说你现在都做不来，那些你更做不来，而是告诉你，你的心要全然的改变，你的义要胜于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才能够进天国。你要信主，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得到这一切。所以这边讲到天国与旧约不是废掉，是要成全，是要完全的。所以不是要守律法那个虚文说你要做什么怎么做，而是要成全律法的实意。所以在接下来你会听到说，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你们听见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边有这样，你们听见古人说话说不可怎样。这古人说什么？就是他们的先知啊，那些或者文士啊告诉你们的。你们听过不可杀人，那我告诉你们，连动怒不可以，因为杀人源自于动怒。那你动怒其实呢，就已经对人有攻击性了。这边讲到说骂人是家啦，骂人这些就表示呢，我不承认你是人，就已经是杀人。这怎么？不是说杀了人一个动作才叫杀人，而是说你的心已经对人有恨意了，就已经背离了这个道。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已经成就了这个义。所以你跟人有怨，不要认为说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打好关系，人无所谓。神说你跟人要维持好关系。那这边讲到说不可奸淫，你脑子里面想了就不行了。这个不是说不是只是证明你是有罪，而是告诉你，你的目的是要从你们心里面就要改变。所以如果说你的眼睛，所以怎么样，就不要看。你不能够让，如果说你的眼睛还不如我就不看了，就算这么简单，就是很强烈的一个例子。休妻给他休书，这是人有话说，但我告诉你不可以。那所以有人不是跑去跟主耶稣讲说，你摩西说给休书就好，我告诉你不可以。神的心意，神已经成就的，你不可以把它分开，这是神最终的一个心意。有讲说不可背誓啊，这些像不能起誓。更精确的话是，你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这么单纯。你会起誓，就表示你这个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你人家没办法相信，你必须要起誓，我相信，我起誓一定这样那样。你从一开始你说的话让人可以相信，就不需要起誓，这是关键的心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常常提到。我们今天稍微长一点时间，抱歉，你。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律法的一个大的精神。其实这里面已经有保护的心意，就是说你不要，有些人一愤怒了，你把我一个眼睛，我把你两个眼睛都弄伤，这才公道。所以那个时候律法有讲说，一个眼只能还一个眼，一个牙只能还一个牙。但是呢，告诉你，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是要你能够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与恶人能够和好。那这句话常常基督徒常常不喜欢讲，哇，拿六连给你打，有些人非基督徒都讲，那你脸拿来啊，让你打一下。 这个意思呢是羞辱，是用手被打的一种羞辱。那你不用怕这个羞辱，就算是有人要你跟着他走啊，你不要推辞，你是用爱来对待他，这是神的心意，不是要你用律法最后的那个眼光来去守着。还有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不是只爱可爱的人，还要爱那不可爱的人。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就是爱神爱人，你爱人不但是要爱好人，也爱那些可爱的人，还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如果你单爱那可爱的人，那外邦人一样，你有什么不一样？可爱可爱嘛，可爱你就爱嘛，很自然。但是不可爱要爱，那就难了，是不是？像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也有人爱，那也开心了，是不是？关键是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很关键的。这就是高过法利赛人的意，我们的生命要完全映照出神的心意，不是说这是要求啊，这不是说神那当然不行，而是我们要像他完，怎么完全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这瓦器就能够成就。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很匆忙的过去了，这一段经文就太多需要思考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去读这个圣经，继续按照我们教会的进度跟着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思想查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经典如宝贝，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有收获。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存记在心，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你，蒙你悦纳。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